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圣诞节有没有去哪里玩啊？我知道年轻人有八个人去 Hunter Valley 看灯饰了、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去 The Entrance， 有一些人就到，大家都到各地去玩哈、所以今天人 也不少了，也不错。大家有些人可能回来了、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外，我们也为他祷告。那我就在思考了，我们侍奉神的课程呢，讲到第四讲，还有五讲。我在思考说，我们年终的时候，我应该持续我的侍奉神的讲题呢，还是我换一个讲题？那就祷告啊，思想啊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神给我一个感动，我们每一年应该用赞美开始，也应该用感恩跟赞美结束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年终感恩。那年终感恩，我觉得诗篇103篇是非常适合的一篇。这首诗是谁做的、你们知不知道？ David、大卫，大卫王做的。那他是由赞美神开始和结尾。我们刚刚读的是中间那一段8到18，可是1到7还有19到22也都是讲到赞美神。1到7节你可以看到他讲到说要称颂耶和华，要称颂耶和华，然后讲到说神怎么医治我们，然后就是使我们满足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那19到22呢，也是用称颂来结束。那所以整篇有 五次讲到称颂耶和华。他这里说基本上就是神有主权、在最后的19到22节说这个宇宙万物、这个灵界、全部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一切被造的因为神的主权。那这一篇是一个颂赞神的诗篇、那整篇都在颂赞神。颂赞神是对神的一种回应，而这种颂赞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。 C.S. Lewis、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、那他那个 Narnia 就是他写的 Narnia、中文怎么翻忘记了，纳尼亚是不是？对，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吗？还是小说吗？那这是他写的。他讲过一句话，他也是一个神学家、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让我们能够得着满足的事情，我们会更高兴去赞美它，因为赞美不单单表达出我们的感受，更完成了这种满足。譬如说，他说，假如一对相爱的人，那他们彼此赞美，不是说我赞美你多帅，我赞美你有多美丽而已，而是他们在这种赞美当中，这种表达就让他们的爱成为完整，他们更满足于这种的就是关系。所以如果我问各位，为什么诗篇当中有这么多的赞美神的诗篇，为什么有这么多颂赞神的诗篇，为什么？讨神喜悦。因为当你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何等的大的时候，赞美就能够最大的将你对神的满足表达出来，也让这个表达出来的时候成为更大的满足。赞美能让你表达你对神的满足，神喜悦我们赞美他，因为他本就是配得赞美的。当你把神当神来看，当你感受到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，在这世界上伟大无比的创造时，你用赞美颂赞的方式来回应神的时候，你和神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，就很满足。约翰卫斯理在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这个人吗？他长这样子啊、他是一个神学家，也是一个就是创设卫斯理宗派的那他在21岁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就看到有一个就是搬运工，那搬这个搬运工很穷啊， 那他看到这个搬运工呢，在搬东西，然后很穷，连睡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没有床的，那可是呢，这个搬运工呢，就是很奇怪的，他就是很开心。别人都看他是好像是最辛苦的，然后连床都没有，很贫穷的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充满对神的感恩和赞美。那卫斯理当时不是很成熟，他就跑去问这个搬运工说：“你奇怪你有什么好赞美神的地方吗？”那他这样不是很成熟吗？哪有人这样去问别人？你这样子怎么有赞美神的地方？那他就问他说：“你赞美神什么啊？你在这种情况下连睡的地方床都没有，你赞美神什么啊？”这个搬运工笑了，他跟卫斯理说：“他说我感谢神给我生命，感谢神让我存活，感谢神给我一颗爱他的心，感谢神让我有渴望渴慕服侍他的心。”卫斯理被这些话大大的感动，他觉得原来这个搬运工比他更懂得什么叫做赞美神。原来赞美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就可以这样子的表现出来。于是在1791年的时候他过世了。他过世的时候呢，有这个卫斯理过世，不是那个搬运工过世，是卫斯理过世。那很多人去看他，因为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，他真的一生爱主。他最后都快喘不出气来的时候再唱一首歌，那首歌的英文是 I will praise my maker while I breathe， 中文的翻译是当我能呼吸时我要赞美我的创造主，是他在死前唱的最后一首歌。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，你可能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好像是觉得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？但是今天我要给你看的是一个赞美的人生，他可以活得很不一样。刚刚听的这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，生命影响生命，赞美的生命会有更多的赞美的生命在你周围。你要过什么样的生命？2015年你的生命是要赞美神，还是你要在你继续的发愿言起争论上面？那今年我们总共有10位弟兄姐妹受洗，有 Hank， 有我们的李勇弟兄在我们当中，有 Joe 他儿子，有杨月荣姐妹、曹丽姐妹，还有回中国的 Ken， 有郭曼华姐妹，有陈思姐妹，就是钱阿姨的前姐妹的女儿，有九黎红姐妹、李旭明弟兄，总共10位。我们在年终的时候要数算神的恩典，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，我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，他的手在推动着我们，不管是年轻的、中年的、年长的，神有许多的改变，给我们许多的改变。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神有改变你的，请你举手。真的不少，请你放下，谢谢。在这一年来，我们有用丰盛人生的正道啊，有侍奉神等等等等的正道，也有你有什么最深刻的正道，或是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吗？有没有？可以举手讲，居米兄。
一个正道是喝奶到吃粮，对我印象非常深。
从喝奶到吃干粮，那我们不能一直在 喝奶，要学习吃粮，但吃粮一开始胃会不舒服，那要慢慢去学习去读神更深的感动跟启示，那这要时间。那还有没有？还苏弟兄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，这是一首，也是一首歌，感谢神。还有没有你印象最深刻的都可以讲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年终就是要来赞美神， 你还有记得的吗？啊，大声一点。嗯，要成为圣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所以你印象深刻就是垃圾桶跟那个尊贵的器皿摆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你要做尊贵的器皿，你就不要做垃圾桶了。那不要做垃圾桶，因为不相称。我们已经有神的儿女的形象，不要再做垃圾桶。还有没有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本身就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我要祷告明白神的旨意，但其实神的旨意就在你的祷告当中彰显了。还有没有？哎，新朋友。OK， 不要把财宝记载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那这句话给很多人打一巴掌，因为我们整天想的还是地上的事多过天上的事，那很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那神，我知道神在改变我们，很多人都有他的故事，你也在小组里面分享了，我也听见了，我为你们感恩。但是我们一方面有成长，一方面也是有什么失败。我也在思考我这一年来的失败。请问在过去一年内有骂过人的举手？哇，不举手的是怎么样？过去一年内你没骂过人哦？没有？哇，那真的感谢神哦。我们赵姐妹说没有，摇头没有骂过人，太好了，感谢神。那有没有在心里有抱怨的举手？哎，举了。没骂人，但是在心里有抱怨。哇，那边还有心里没抱怨的。哇，厉害。有没有懒惰的举手？有一点懒惰的有没有？哇，请放下，也不少。有说谎的有没有？有说一点谎的。有。OK， 好，请放下。那有无故迟到的举手。无故迟到就是你没什么重要事，但是就迟到，举手。也有啊，有觉得自己有点有自私的举手。哦，好，举手，请放下啊。有乱发脾气的举手。哇，也不少，乱发脾气真的不少，有些人举得特别高啊。请放下。有不节制的举手，不是很节制啊，在时间上、在金钱上各方面不节制的，有没有？有说人坏话在背后，甚至在前面举手，前面就变骂人，在背后就是说人坏话，就是打小报告的，或说坏话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在别人背后讲他不好的？哇，我觉得绝对不止一两个，你没有不对，这绝对有问题，你们都不好意思举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有啊。有没有你看到人，有些人你看不起他的举手？有啊，好，谢谢你要诚实，我们在神面前啊。有没有人看到有人要帮助但没去帮助他的？有没有？也不少啊。那举了很多次的请举手啊，谢谢，请放下啊。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些失败的请举手。我也觉得我有些失败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觉得失败，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不是唯一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你看见有多少人2014年举了手，我跟你保证，那些没举手的不是没失败，只是不好意思举手。我们都觉得失败，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在对付自己的私欲上面有时候真的很失败，但很奇妙的是，刚刚这段经文哈，在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
按我们的罪
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应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，
耶和华也照样怜悯敬畏他的人。大卫的赞美诗里面讲到了
他自己也是一个 他说第十节，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所以他的罪却成为他赞美神的地方。他有很失败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他的罪，他的失败呢，是他的成功之母，他的罪是他的成圣之路。前提是，这里有一个前提哦，我这边说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犯罪为成圣之路，但是有个前提，也就是先决条件，就是你要懂得抓住神的慈爱，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大卫知道神还是爱他的，他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知道神不看他的罪，他知道当他回转向神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回转向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会饶恕。所以刚刚那些举手的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很失败，因为我们在2014年还是做了很多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。但是刚刚八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还是爱你的，神还是爱你的。请你和隔壁的人说，神还是爱你的。神不会因为你的失败就不爱你。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你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，2000多年来他不断地为所有他所救赎的这些百姓，这些他的子民继续的祷告，到现在耶稣还在为你祷告。圣经上有说他会拯救到底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拯救到底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为什么失败能够成为成功之母，为什么犯罪能够成为我们的成圣之路？因为在我们的犯罪当中，神还能够帮助我们，他继续的爱我们，帮我们祷告，使我们能够在犯罪当中还能悔改。所以犯罪不是变成定我们死罪的一件事情，而是犯罪成为我们能够慢慢慢慢越来越好的一个事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？认罪悔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敬畏神的话，那犯罪就变成定罪的事了。但犯罪能够帮助你，你如果知道失败要再站起来，你知道犯罪要先悔改。所以当我们不单知道自己有罪，刚刚举手的都知道自己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不会举手，那没举的你在心里举，我也算你举了。所以你不知道自己，不单单知道自己有罪而已啊！如果你要成为成圣之路的话，你的犯罪要成为你的成圣之路的话，你不只要知道自己有罪，还要靠着神，让神来改变和更新你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，一个圣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不是不犯罪的人，是什么样的人？记不记得？对了，对罪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少犯罪，越来越快悔改的人。对罪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少犯罪，越来越快悔改的人，这样是这样叫圣洁的人，不是不犯罪的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201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要赞美神。过去的失败我们记得，但不是只是记得，我们要跟神切实的跟神说，对不起，我骂了人，我说了人的坏话，我懒惰了，我迟到了，无故迟到了，我伤害了人，我甚至摔东西，我都还没问有没有摔过东西的，因为我怕不好意思摔东西。你要知道，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，耶稣还是仍然爱你。2014年他要爱你，2015年他要爱你，2016年一直到你在死亡的前一刹那，一直到你的永生当中，他都要爱你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在十三节说，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。有一个故事在美国发生的，在美国有一个浪子，他就在写一封信要给他的爸爸，他说我想回家，因为他和父亲大吵过。他在他家是一个农场，那他不喜欢在农场工作，然后他也不喜欢他的爸妈逼他要上大学，所以他就逃家，离家出走。 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他爸爸在背后哄着对他说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他就把生气，他很生气，把所有东西全部装到他的袋子里，就生气的离开了。他的母亲就放声大哭，所以他每个晚上常常一个人在的时候，都会记得他母亲的眼泪。然后他要写这封信，又觉得不好意思写，结果他还是写了这封信。他跟爸爸说，已经超过一年了，我从东部旅行到西部，我做过无数的工作，没有一样工作赚得了钱，总是碰到同样的问题。别人总是问他说，你的教育程度如何啊？啊，大家总是好像要把好工作给那些有大学学历的。所以他现在发现他爸爸，他就写说，爸爸，你和妈好多事情都说对了，那在农场里面的工作原来对我是无害的，我也知道我需要上大学了，我知道你们两个都爱我，所以我写这封信很不容易。一年前我不会写，但离开这一年之后，我碰到很多事，有好人，也有一些残暴苛刻的人，有很多时候很困难，甚至当没有一个家安充满爱和安全感的家可以回去的时候，直到他离家几个月之后，他才发现他真的很需要家。他就写，爸爸，我学到教训了，我想要回家。我知道你说过，如果我离开就不要回来，但我祈祷你会改变你的心意，因为我知道那天我让你非常生气，我也伤了你。如果你拒绝我，我不会埋怨你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问候你。我知道我早应该要写这封信，但我害怕你不想知道我的讯息。我想回家，想再度成为家里的一份子。我想上大学，想学习怎么样变成一个成功的农人。如果你允许，也允许我和你一起种田。我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所以你无法回我信。但几天之后，我不知道要几天，但几天之后，我会搭便车回家。当我经过农场，如果你愿意让我回家，请你让走廊的灯开着，门廊啊，他们门外面有个灯嘛，然后请你让门外面的灯开着。我会在附近逗留一阵子，如果灯没有亮，我就继续走。如果门廊是暗的，我不会难过，我会体谅你。请将我的爱传达给妈妈跟姐妹跟我的姐妹们，爱你的儿子。于是他就折好这封信，寄出去了。那当中他回家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他就找那些顺风车，还有一些故事，那不管。那后来那个就找到一辆大卡车，那这辆大卡车愿意载他，他有还有那时候还有三四十公里的路，但是大卡车就愿意载他，就是到他家。然后呢，那时候他就很靠近那个农地了，他很怕，他突然本来他都在假装睡觉，然后那个驾驶员司机就在开车，然后那是一个大卡车司机，那他就在假装睡觉，可是快要到农场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清醒，整个人醒过来，他一直在担心门廊上面有没有灯，然后他就在黑夜和大雨中一直张眼看，因为下很大的雨，他看不清楚，他怕看不到那个灯，万一到底爸爸要不要我回家，他不能忍受他看到这个门但看不到灯，他怕，他真的很怕，他紧闭着眼，然后一直在祷告，他心里很砰砰的一直跳。后来这个驾驶员说，他驾驶员看到了一个房子，不是他说的，是驾驶员说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间房一定里面有疯子，为什么？不只是开着灯呢，他在走廊上，他爸爸在这个门廊上放着三四张椅子，每张椅子上面都放着一盏亮着的灯，而且还不止。那个驾驶员说，有一个老人拿着手电筒在对外一直照，然后门廊的灯当然也是亮着的，他就一直拿着手电筒。你要知道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回来哦，所以他每天就开着灯，拿手电筒一直在那边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很感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2014年要结束了，神也希望你回家。我说的不是你坐在这边就是你家，我说你的心有没有回家。我们的神他不会因为你曾经有过的失败，你举再多次的手神都知道，甚至他还会告诉你，你还很多没举手的嘞。 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他不是用灯来指引你回家。这个爸爸他是拿手电筒，然后开着好多的灯，就是希望他的孩子回家。神呢是拿出他钉痕的双手来告诉你说，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你，现在就回家吧，不要再等了。你在2014年可能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，但你愿不愿意回家？大卫比谁都知道，人一生真的需要赞美神，回到神的身边。因为在14-16节，他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兴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就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我看到了14-16节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要回家，现在就要回家了，要认错悔改，现在就要认错悔改，因为你的一生真的很短暂。14-16节就好像传道书在说的，人生真的很短暂。这里讲到的就好像花一样，他说15节我们如草一样，14节说尘土。那你知道常常我们这个做传道人有时候去行丧礼的时候就会说，这个是什么尘归于尘，什么你的身体是尘归于尘，土归于土，你不过是尘土。15节说你这年日就像草一样，兴旺如野地的花。所以你现在觉得很兴旺的人，譬如说你觉得你家庭很美满很幸福，你觉得你的就是工作非常的让你有满足感有价值感，你觉得你在人生当中很成功了。但是15节告诉我们，兴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就归为无有。我们都吹过蒲公英吗？对不对？蒲公英 一吹真的光秃秃的，什么就没有了。今天野地的花一绽放了，就像我们去摘樱桃一样，没多久就烂了。所以也不要太贪心，摘太多、摘太多很快就烂了。你会发现樱桃也不能保持得很久，同样这些花我们就好像花一样，一绽放风一吹就没了。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很多人认识你，走在奔务路上，哎呀，大家都叫你一声大姐啊大哥啊，好像全世界都认识你。最近有一个姐妹问我，就有关就是要买墓地啊，墓地就买墓地的事情。那我上次有提过嘛，新南威尔斯省是这样，土葬是你是等于是跟他租嘛，租可以下葬的权利，然后买了之后下葬25年之后还可以续约，火葬是99年之后还可以续约。所以他问我的问题是说，那这个墓地是不是永久的？我就跟他说，火葬的话应该是99年，99年之后要再续约。可是我加了一句，说句老实话，今天假如你的孙子可能对你还有印象，但是请问你的曾孙能够记多少？真的，我不是跟这个买墓地的这个人，我不是跟他的本人讲的啦，我不能跟那个本人这样讲。但是说真的，没有人会记多少的。99年之后，还会不会有人帮你续约啊？你觉得我99年以后，我如果被埋了99年，还会有人帮我续约，有吗？我问过很多人，跟人很多聊这件事情，99年之后，大家都会说，以后的事不管了啦。不管就是什么？因为连我自己，假如说50年前或100年前的先人，我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了，对不对？我爸爸的爸爸他是在中国过世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是谁。我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我根本不知道是谁。啊，我妈妈的我的外公外婆是在印尼过世的。我连见都没见过他们。那不是我不想去纪念他们，而是我要纪念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纪念什么。曾孙玄孙再下去，谁能真的纪念那么多啊？ 你连后代是不是在澳洲都不一样，因为 你都不是从你本来就不是生在澳洲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先人都不在澳洲了，你怎么能肯定你的后代会在澳洲呢？所以十六节说什么？第十六节说，今风一吹就归吾有什么？他的什么原处也不认识他，也不再认识他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哦很好，什么人都认识你啊，觉得我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。我要告诉你，很抱歉，一百年后、90年、99年后，不一定有人帮你续约，不再认识你。所以那怎么办？2014年我那么失败，然后神你说神这么爱我，哎，那可是我的人年日就那么短啊啊！那天李丽姐跟我讲了一句我蛮有意思的话，她说她就忙啊，忙东忙西啊，然后说今年底她现在不在这里，因为她去欧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陈阿姨她去欧洲嘛，是欧洲嘛。那她就跟我就跟她说，她就跟我说那个。他这次很忙啊，他都不想要去欧洲，应该在这里好好的就是做事。结果他先生跟他说，Tony跟他说一句，他说：“你要数啊，我还有多少个圣诞节？每年就一个，我只剩大概25个。当然，可能他更长命了。他说我大概剩25个圣诞节啊，少一个就没一个啦，还不去？”啊，李丽姐说：“哎，对，说的，我就跟李丽姐说，对啊，他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你们应该要去啊，本来就应该去的啊。”你真的不知道说你还有多少年日，你数一数，真的你还剩几个圣诞节啊？我不好意思这样在现在跟你这样说，但真的不多哎，你数就这几个嘛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转折，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个转折。第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敬畏神的人可以永远与神同在，而且当他在世上的影响力会比那一些不敬畏神的人影响更远。一个很会赚钱的人跟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对子孙带来的影响力的长远久深是完全不同的。你的99年后，你的子孙可能不记得你这个人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他们可能会被因为你对你孩子对你孙子的爱心和信心来改变99年后你的后代的一生。许多基督徒的家庭我知道，他们已经传承3、4代了，甚至4、5代了，有很多好的信仰根基就保存了下来。当你把这个信仰交给你的孩子、孙子，甚至曾孙，他们认识了耶稣，被神的话改变了。家里他有碰到需要的时候，他平常就会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他知道家里不管灾福、祸福、灾祸，神都必定掌权。这种传承，这种在主里的这种平安，就能够让一家、整个家族都得到救恩，平平安安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一生不是只有像花一样绽放而已，他对神的信心和爱心能够影响到世世代代。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，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个慈爱。11节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谁，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13节说，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。17节说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所以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可以随便犯罪。这一节不是说你先敬畏神，神才爱你，不是，而是神怜悯神先爱你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对神的回应就应该要敬畏他，这是正确的回应神。敬畏神当中才可以体会神的爱和恩典。敬畏神，这里的敬畏不是说惧怕而已，惧怕跟敬畏还是有一点不同。 这里的敬畏是指说我在爱中敬畏他，不是只是惧怕而已。所以怎么叫在爱中敬畏呢？你仔细听下面的话。一方面，你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对罪是无法姑息的，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战战兢兢，警醒不倦，要尽力的活出神喜悦的样式，这是敬畏。但在这当中，你还是常常失败，就刚刚一直的举手，所以你又知道神是怜悯和慈爱的。一方面你知道说我不可以随便犯罪，但是你一方面又知道我一定还会继续犯罪，所以呢，你要记得常常抓住神的恩典，知道他是慈爱和怜悯的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，没有罪是他不能赦免的，只要你愿意去敬畏他，去认罪悔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一方面因仔细听下面的话哈，我们不能一方面因为神的慈爱而姑息罪，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，我们也一方面不能因为神的公义而过分担心罪，忘记了耶稣的拯救。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是不可以分割的，他爱我们，所以恨我们的罪，但神的责备和愤怒对我们的罪来说，目的是给我们时间悔改。我们对神的敬畏代表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也代表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恨恶我们的罪。所以2015年我希望你们更小心，不要对不起神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有孩子，像我孩子还小哦，那有孩子的都曾经被孩子气得半死，应该都有。譬如说我告诉 Esther，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在地毯上给我画画。说真的，我刚刚祷告会的时候还蛮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他在后面玩，祷告会前在后面玩，我就跟他说你们今天要乖哦，我尽量不要用不、说不可以这样子玩，我说要安静，要乖，要用正面的方式，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结果我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他们两个拿了一个这个椅子，就在那边两个在那边跳上跳下，推来推去。 Esther 叫 David 推他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笑得很开心。我们在这边祷告会耶，这不是第一次，我跟他们讲过很多次，祷告会的时候要让大家安静的祷告，不要影响到别人，所以你很容易让他们气死。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他们，我叫他们不要画地，叫在地毯上面画画，就不听，然后就画到地毯上面去。这个时候如果你买的画笔是水溶性的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还有的救，可能还活得开心一些。如果你买的是那些油性的，还是一些更难的画笔啊，甚至签字笔，那就很难说了啊，你不一定能够亲得了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哪一种笔，你都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不听话。所以呢，一方面你就跟他说，来 Esther 来，爸爸之前跟你说过不可以在地毯上面画画，结果你还是会在地毯上面画画，所以现在要去罚站，因为做错事情是要有后果的。那一方面呢，他去罚站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去拿 carpet cleaner， 赶快喷喷喷，努力的擦，努力的擦，然后等它干，然后之后再吸掉，等等等等。一方面努力的擦，因为你爱他；一方面你又恨他，因为他不听话。这个就是父母的心情，爱他又恨他的这些不乖。那有一次啊，他们出去玩啊，玩完之后回来，全身都是泥巴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要他们马上脱衣服，马上洗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洗衣服很特别，要加四样东西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们家一样，但是我师母很懂得怎么清洁，所以呢，我以前我都不喜欢在我家洗衣服，因为要加四样东西很麻烦，我真的很不喜欢。我平常以前洗衣服都加个洗衣粉，他加四样哪四样？你可以猜得到吗？洗衣粉，什么？柔顺玉，对，还有呢，杀菌的，还有呢，去污，哇，四种。然后呢，而且如果太脏的话，那一点上面还要用强效去污去给它喷一喷，然后过一阵子再放下去洗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家里有孩子，他又在外面搞得很脏，乱七八糟这样回来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一边洗，一边擦他的脸，一边骂，弄那么脏，弄那么脏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可是我恨你的脏，我恨你的脏。这个就像是神的爱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举手很多的啊，或者在心里举手很多的，神爱我们，但他什么？恨我们的脏， 恨我们的罪。如果你是有良心的，你作为这个孩子，你弄得很脏，看到妈妈那么辛苦在帮你洗衣服，妈妈那爸爸那么辛苦帮你清地毯，你会跟爸爸怎么说？爸妈，你辛苦了，我下次更小心，不要让你们弄得那么脏，不要弄得那么脏，让你们那么辛苦了。当然，孩子大部分都不会这样，他通常都不会说爸爸，我很对不起你，让你那么辛苦。希望长大会知道。但是这就像我们对神一样，神已经把钉痕的手给你看了，他用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他一直在为你祷告，他总是要等着你回家。可是就像我们刚刚举手一样，我们看到神每次都是脏兮兮的去看他，很脏啊，那神怎么办？我爱你，我恨你的脏，我恨你的脏，我擦，我擦。第十八节说，这些敬畏神的人是谁？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辞而遵守的人、遵行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敬畏神的人呢，他是真的把神当神看，紧抓着神的公义和慈爱，分不开的，抓着公义的神的公义和慈爱，切实的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。听到还要什么？行道。我们一定都是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你 举更多次的手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我真的脏了，对不对？你边举边觉得自己脏，你永远没办法完完全全是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不脏的去见神，因为你一定还会再做错事。但是你可以立志说，2015年我怎么样？不要那么脏。我可以，我会脏，但是我可以少脏一点吧。我可以知道天父的辛苦吧。他不只是用灯呢，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牺牲，留下宝血，这么大的救恩，我怎么能不用一颗赞美的心来告诉他说：“神，我错了。”请你在2014年原谅我这2014年所犯的罪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圣经上有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圣洁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今天2014年的最后一天，你赞美神说：“上帝，你是配得颂赞的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总是很脏的去见你。”我不住的举手，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帮助我2015年比2014年好。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说到要做到，听到要行道。你愿意，你今天就要好好的求神来帮助你。然后我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世界再大，我要回家。我们很多人被这个世界蒙蔽了你的心眼，所以你的手会一直在继续举下去，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绑住了。天父在等你回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，主，我们在这里省察我们的心。我们当中很多人举了无数次的手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个罪人，原来我们不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完美，原来我们常常在得罪神得罪人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让我们能够用一颗感恩的心颂赞你。我们的罪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无法，真的是无法见你，不敢见你，也怕见你。但主啊，我知道你仍然爱我们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爱，你现在为我们的祷告，你必定拯救到底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从2014年底就不要做一个浪子了，不是只是身体在这里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心也在这里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真的回到你的天父的家中。主，我们是肮脏的，但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。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你，我们就越来越干净。请你使我们洁净，请你洗去我们的脏。我们要和你说一声：主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们。 愿你在我们2015年做王，愿你在我们的家中做王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中做王，在我们的学校，在我们任何的地方，主啊，你都是万王之王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